今天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给大家分享，一是让大家认识我，二是让大家明白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怎么从这中间能够走出来。那我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的家庭，我妈妈95年不是94年的时候信主的，那我爸爸是不信主，刚开始的是非常反对的。那我妈妈信主了以后呢，她就把我带到教会了，我们教会会举办生命会和真理会。那生命会呢，就是为了要人得救，三天或者五天、七天的这样一种会，通啊，给你讲人生的虚空啊，给你讲罪啊，然后给你讲救，就耶稣基督的一生啊，包括复活嘛，再来让你悔改，让你认罪。我就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每年2次的这样一个生命会。95年、96年的时候，我在五六岁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地上空空的屋子里，上面铺一层那个水稻编的那个桑，铺一层桑，铺一层被子，就坐在上面，从早上听到晚上。最开始听的时候非常有趣嘛，也把这些东西记在自己的心里。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主，创造天地的神，啊，有一位耶稣爱我，我是一个罪人，他为我的罪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他还要再来去审判世人，信他的就要得永生，不信他的就要下地狱，就这些概念嘛，就是在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中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得救啊。重生啊，这些概念压根儿在我的里面没有这个认识啊，可能是我自己听的有问题，或者是他们讲的概念没有讲清楚吧。他们问过我好几次，你得救没有？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你的罪认完了没有？啊，你认完了你就得救了。哎，我去哪认完啊？我这个罪我能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们说没得救，每年都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你听很新鲜，但是听到后面以后你就听疲了。从初中以后是那种寄宿的学校。高中也是寄宿的学校，慢慢的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些唯物主义的思想，还有进化论的思想，一切东西都是物质的，反看不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人思想来的。然后还有什么，我这些刚开始很抵触的，但是你一个小孩子也没有人，自己的父母在这方面的教育会忽略，只是说把这个孩子送到学校，让他们好好的去学习知识，将来能够考一个好的大学，没想过在学校里面学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和这个进化论的思想会对一个信主的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就慢慢的就开始被在这个大染缸里就开始被染啊啊！现在看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不自量力吧，那种青少年比较叛逆啊。我觉得这种信仰呢，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人想出来的这个神，但是在潜意识里面，我当时就有一个问题解释不通啊，就是这个死的概念，我那时候对死的特别恐惧，特别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我的学业很多东西我不会。我就开始胡思乱想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就开始想生死的问题啊。哎，我一想到死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好像我知道在死后这个东西，我好像还是知道我是存在的。我并没有说我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但是我再回到家再去上这种复兴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给带我们这个生命会的那些讲道的人辩嘛，他们给我的答案我是不太满意的，自己里面就更加的自高自大。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很迂腐的人。但是呢，我因为从小这个信仰这个缘故呢，我妈妈在高中的时候还是把一本圣经呢就塞到我的那个箱子里面，然后我就偶尔的时候还是会翻翻看一看。我那时候看可能是启示录吧，那时候看不懂，看的又是审判了，又是审判全地。我说这东西离我太远了。到大学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妈妈就把她的自己的一本大圣经啊就给我了，因为从小到大。我爸爸常年在外，然后我妈妈就比较关心我。我也知道我从小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也知道圣经很宝贵，但是我呢，我就是不信的。我大学是3年，但是我其实在大学待了有两年多一点点。说实在话，我不记得我翻过，我只记得我看过《登山宝训》，我觉得讲得很好。但是，哎呀，在大学那时候嘛，基本上就已经放飞自己了，谈恋爱啊。打电玩呀，看那种色情的电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想做的，自己能做的啊。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喝酒，因为自己学不好，或者说自己感情上觉得有一点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就喜欢喝酒，想让自己醉一下，偷偷的去买一瓶酒，然后就放到宿舍，有事没事我就喝点。虽然自己知道去学习，我也很认真的学习，我那时候在班里的成绩还算可以，但是并不太好。我自己知道，我学这个东西可能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大的成就。我始终觉得自己是那种上不去下不来，总是在中间悬着，然后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的。比较幸运的是，我大姨家的一个表哥毕业之后，我就直接进到他的公司了。当时认识了一个女生，后来我们就谈恋爱。 之后我们就去了这个洛阳。2016年6月，我当时他们说要把我调到成都，那我当时就直接去了。我那个女朋友不愿意去，后来她就沿海那边，那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慢慢的出现问题了。反正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信仰的当中，我妈对我起的这个作用是蛮关键的。我们教会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我们教会的联系人。然后来到这边以后，就有人联系我。那他刚开始联系我，当然不去，也待了两三个月。后来我就去了，一直想再去学习一下圣经，认识一下我这个从小都信的这位主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我没有搞明白。另外就是说，因为我和我女朋友的关系不太好，我就想可以挽回我这份感情的这个可能性。到教会以后，他们就开始介绍给你说，有很多的书你可以看。我也想让我女朋友多了解一些。那我就开始给他读，但是对我们中间的这个关系来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开始正儿八经参加聚会的时候，那我们教会会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需要你自己先明白你自己的得救，你需要先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然后他们来了就开始问我啊，你得救没？啊，这个问题又来了，从小我都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开始又来了。我也不敢说我没有，但是我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有神，但是我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不懂，那就重新来吧。还是我们教会的这套模式，就要先上生命会啊，那就开始学嘛，从头开始学嘛，讲人生的虚空啊，开始讲罪啊，讲耶稣一说，又从头又开始来一遍，反正我就听吧，我就认罪吧，因为大学里面的生活以及我谈的恋爱，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也包括这份感情的破裂。自己知道我的能力不足，这首先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很多的事情上，我所经历，我所看到的，我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很痛苦，我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觉得从小信他，但是后来就开始远离他，他到底还能不能救我？然后呢，我想那时候我在这个罪中享受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能给我快乐，我又不想离开这个罪中之乐。但是你进到教会之后呢，这个情况就慢慢的开始变化，我们很多的人都在一处，还没开始讲罪的时候，我们都一同的去悔改。自己祷告自己的神面前，开始数点啦，想自己怎么不好啦，一点点的向神悔改啊，然后自己错了，宝血遮盖啊。那时候，一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二是觉得因为自己不清楚自己得救了。那在教会里面聚会呢，那他们都是一些得救的人，那大家可以畅通无阻的掰饼啊聚会啊，但是我就不行，那我就好像和他们格格不入。我说我既然来教会了，那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时候读到这个约翰福音20章16节，那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呢，埋葬的，圣经说七日的头一日嘛，那玛利亚不就去坟墓里看主嘛，他不是在找耶稣嘛，那耶稣后来就叫那个玛利亚的名字，那时候好像里面好像一下好像就被点醒了一样，一个复活的主他会叫玛利亚的名字，就叫到我的心。后来又读到那个路加福音，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嘛，疑惑嘛。那我心中也有疑惑啊，我不知道自己得救没有。但是后来耶稣就对他们说呢，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么多年，从我到小，一直到大，生活里面一直在怀疑自己是否得救。如果说我说信的这位主，他真的是一位复活的主，他真的是一位胜过死亡的，难道他不能把他的那种复活的生命给我吗？那时候立马就醒了，我就知道，哦，知道我是一个被主接纳得救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的里面就有一些变化。后来我就学着去读圣经，那时候工作也有一些变化，我就传到这个我表哥他住的地方了，他给我提供了一些方便，我就期望的多神的话有更多一些认识。那时候不敢祷告的，也不知道向神怎么祷告。对我来说改变很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读到这个约翰福音12章。那时候不是有两个希腊人去见耶稣了吗？那耶稣当时就对门徒说了一些话，烙在了我的心眼。那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这话一读坏了。 哦，原来一个信主的人在耶稣的那里，他有一个心意，或者说他有一个盼望，盼望我们这些信的人能够去服侍他。然后他说若有人服侍我，那大概我就知道，哦，我们这些人是要去服侍他的。我那时候刚进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有人跟我说，哦，这边弟兄很少啊，你要起来去服侍。我说我连自己得救都不清楚，你还让我去服侍。读到这话的时候，真的里面就开始翻腾倒海了。我自己也害怕，因为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服侍。我就给教会的同工打电话，给我妈打电话。同工跟我说，六月底呢有一个3个月的神学培训，问我要不要去。我们这个教会呢，针对于那些愿意去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课程。那时候觉得是主的带领啊，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让我再自己再去选择的话，我可能不会去这样做。因为当时我把工作辞了，那时候我也准备买房子，那我妈妈当时也帮我把这个定金交了，我要把这个房子也给退了，也没有买。我妈妈她自己知道，因为最开始当我读到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我就给她打电话，我就先给她提做这个房子的事情，我说要退掉。因为我重到成都以后，我有一些变化，我跟她说话有一些变化，她自己知道的。然后她就问我，你是不是想服侍主了？吼，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这样问我，居然知道。那我说是。然后我妈就哭了，她哭不是因为我要服侍主她哭，而是因为在我很小，在她自己信主的时候，她就已经决定要把她的儿子奉献给主，让这个儿子去好好去服侍她。只是因为后来我受的这些思想的影响，我就慢慢的就好像远离她，就迷失她一样。那我妈妈虽然心里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真的让我去把工作辞掉的时候，她自己心里就有担忧了。你上学这么多年，然后是有一个工作了，但是你还要辞掉，那就不行了。另一方面是来自我爸爸的压力，我爸爸是一个不信主的，看到培养我这么多年，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跟我说你要把工作辞掉，不可思议嘛。然后我妈妈的身体不好，我爸爸虽然没说话，但是我看出来我爸爸非常的失望。那我表哥我舅他们都直接来我家，我那时候就是一根筋，我不工作了，我要去学习。然后我和我女朋友也因此分手了。然后我现在我觉得在那时候做这个决定真的是好像有点这个唐突。我在上面待了3个月，我6月底去了，然后9月底回来，就开始回来想了怎么去服侍主。本来想的是要全职去服侍主，搬到教会住，因为我们那时候同工都是在教会里面住，我们租了一个大房子，都在这个房子里这个小区里生活，待了有2-3个月，这个问题就越发的在自己的里面开始思想。那时候后来就决定，后来就要重新的去回到工作当中。那我们那时候面对的就是什么，哎呀，代职服侍啊，全职服侍啊，对圣经其他的概念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思想局限，虽然每天都会读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基本上都是以灵修的模式，比较看重个人与主的这个关系，所以对一些圣经的概念都理解的都包括现在觉得就自己对圣经就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纠结了好久。然后也给长辈们交通，自己后来就决定这个代职服侍。因为我哥还是愿意让我回到他的公司去上班，那我就去了。这2年在外面上班对我的服侍来说真的是有一个慢慢的学习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和教会的那些全职的同工我们一起陪打服侍，我们教会的这个聚会的方式啊，分了好几个区，每个区都有每个区的聚会点，我们就交替的就是去各个点带主日。有一段时间是这些教会的全职同工们通通的都去学习了，要走1到2个月，教会的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去觉得我自己里面有种被掏空的感觉，我不知道给大家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意义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很累。那时候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年轻人都会被自己的情欲所困，每一次当自己被这个情欲所困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记着那个加达拉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次又一次的到火里水里，然后再起来再跌进去，再起来再跌进去，每一次跌到这个陷到这个情欲里面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经历，没有心去服侍，再加上自己讲的内容，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造就人，对弟兄姊妹没有帮助，真的是很痛苦。周末的时候很劳碌，就跑很远的地方，因为最远的时候我从我这边早上开始坐车就过去，然后中午才到那边，在路上要走4个小时，然后在那边讲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再坐车回来，晚上回到家之后可能10点11点第二天就要上班。因为那时候一旦陷入到那个被情欲所困的那个循环当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沉闷很大一段时间。那时候经常在神面前祷告，我就求一个恩典，对吧？无论我这个人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求你给我一个恩典，再悖逆 再软弱，求你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让我能够向你回转的恩典。那时候我想不起来的，如果说我不去服侍主，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做什么。那圣经不是也说吗，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心，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追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外邦人一样。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但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呀。那大家圣经也告诉我，哎，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如今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设计。哎，都是这些通通我都知道，但是我这东西我就是胜不过，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找不到办法。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就坐公交车上，还是向主祷告，我再这样下去我肯定是不行的。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着这个服侍的需要，你能不能赐给我一个帮助我的同路人，能够让我一起来去服侍。基本上那个时候算是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吧，就是说无论我的婚姻也好，我的工作也好，我选择这个东西能够是为了让我好好的去服侍主，而不是因为其他的需要啊。那时候想得很天真啊，谁知道后来就通过这个三万天元就认识了蒙哥。我是不晓得三万天元这个网站的，那我是听了这个全球见证他们的节目，他和陆家做的陆家福音讲的挺好的，服饰上让我有一些新的看法。因为我自己是搞电脑的，我就知道啊，这个东西可能会是有网站的。后来果然让我找到了三万天元这个网站，而我上去一看，什么福音快车、行下土真言、一组二刀三奴仆，我这节目是什么东西？我尝试的去看，因为还有其他的模块，有什么九十九只羊啊、良友电台啊，我这上面还蛮多的，我就点进去看看。有工人课程嘛？我一看有工人课程，哎呦，我现在不是服侍主吗？那这个东西应该好好听听，讲了四坛山和当跑和路，哇，至少对我来说，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我没有见过人这么样的去讲耶稣的这个试探，讲的这么。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讲得很透彻，至少让我知道撒旦的诡计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世界对于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他是怎么的去拦阻他的，他怎么来破坏，他怎么让一个人跌倒，然后让一个人爬不起来，这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个东西，让我有一个算是有一个比较全新的认识。挺好的，那我就听吧。从2015年我就开始听蒙哥的讲道，然后那时候觉得这个试探三和三当跑的路觉得很好，然后就开始去写。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文字稿，但是如果说能够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对大家的帮助还蛮大的。还是写那时候也不会讲，人家讲道也讲得很直白的那种，多的时候就是讲自己的一些感受啊、经历啊。听了这个蒙哥讲的，然后可以朝这方面的努力，然后我就试着去学去讲。后来就听一直在听他们节目，就听了什么加拉太书啊，让我最受冲击的就是他和陆家做的那个加拉太书和这个罗马书。那时候很早我都听了，特别是在讲到这个罗马书的六章和八章的时候，保罗对得救这个概念，不单是从这个神的愤怒底下被救出来，从死亡底下被救出来，从那个刑罚当中被救出来，惧怕当中被救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律法里面，从你这个肉身里面被救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罪的概念。以前这一个概念，这个罪呢，就是一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会犯罪，然后主耶稣会定罪，会赦免我的罪。哎，但我从来好像就没有一个概念说，哦，罪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会控制我。然后在罗马书那里也告诉我说，这个它有一个宣告，就是说我所做的就不是我做的，是罪做的，并且呢，罪是借着律法和肉体的关系，这个让这个私欲在我里面发动。哇，听了这些东西以后，我才知道我以前的那种服侍我错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的那个注意点是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我的服侍里面，我的观念就是说看重我自己到底做好没有，或者说我那个注意点是在我的肉身。哎，我们有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你要想把道讲好，要想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好，首先呢你必须与主的关系好啊，你每天必须要起来祷告啊，起来读经啊。如果说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好，他讲道啊、做事啊，那你就不太能够做好，不太会靠着圣灵来做事情，或者说你会软弱，你会去犯罪。如果说你没有好的灵修生活，那你就会这样做。但是我听了看罗马书六到八章这个内容，那我会觉得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罪是一个活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且是借着律法来做的。如果说你守着那个东西，让你看到的往往是自己的软弱，是自己的不行。越觉得自己不行呢，你就越去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一次哈，好像起来去服侍，好像得以恢复了，但是就陷到了那个死循环的里面，就是 不会从这个神的这个全备的这个救恩当中去看到这一点，那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做仆人这一条线，因为我从我开始去服侍主，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说我觉得我不配去做一个什么仆人，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仆人就是一个光环，我绝对不可能当仆人的。我愿意服侍主，我就给弟兄姊妹做一些分享，我从来都不会有这个仆人的这个概念。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要做仆人的，并且呢，当我自己把自己放到仆人的位置上的时候，在我服侍上的很多的问题，还再加上罗马书啊、罪啊、律法、肉体的概念，加上在一起的时候，对我的这个服侍来说是挺大的。当我自己把自己放到仆人的位置上的时候，当我不再去就着那些律法，或者说我们教会的那些规条、章程，就着这些来去服侍主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不见了。我不再去看我自己，哦，我每天早上我灵修了没有，我还会坚持每天去祷告，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标准来看我自己是否软弱，因为肉体本身就是无益的嘛，不可能让你对你的肉体说，哦，最后有一个改变，就是说它不是卖给罪的，它一直都是卖给罪的。那我当我不去这样的去看的时候，就慢慢的去学着去服侍，做教会里面的事情，就我们经常说的加拉太书五章，按照圣灵的带领嘛，来喜乐和平而且爱慈良善，就是那种圣灵的果子，照着那些去行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结婚嘛，我结婚的时候2017年，虽然说还是会遇到这个情欲的事情，那但是对这些事情呢，我就知道怎么去来面对它，我怎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怎么样去避免这样一个情况，在我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又慢慢的对教会的概念慢慢的发现，神所要的是一个啊，不是我个人与主关系好了，或者说我把这个聚会点带好了，大家能够来，我每天都能够讲道，然后我能够把教会里的像事工安排的井井有序，大家都能够去做。那时候的目标是看着这个，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哦，神的心意要的是一个无瑕疵、无斑点、无皱纹等类疾病的一个教会。那我就知道呢，那个教会的方向往哪打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做一项事工下来，大家觉得很累。比如说我们会有门徒培训，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积极的参与，但是做着做着没气做的，觉得它是一种负担。还有我们的祷告会，比如说每周三的早上，我们早上起来5点或6点祷告，哎，刚开始前两天大家都会积极来祷告，哎，第二天没人了，第三天没人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抱怨。我后来我就知道，就着这些自己所学到的，我就摸索出一套。这个话我也不知道是听别人讲的，我要自己想，就是说。对于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一个长期的关怀胜过律法的教导。你不是说，哦，你让他每天早上起来去祷告去读经，他起来祷告了啊，他就是爱主了，不是这样子的。你完全不知道那个肉体的软弱，知道了这个教会的概念，我就不会这样去看了，就知道，哦，我们大家都会懒，但是肉体都是没用的。如果说你强迫他，你只会让他感觉到反感，他更不愿意去。20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我那边就着自己学到的那些内容，慢慢的就是说拿出来，然后也和弟兄姊妹分享啊，圣经是怎么去看我们的，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上是要对罪啊、律法、肉体这些概念有一个认识。我们把这些信息拿出来去分享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很惊讶。我就说我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转变，其实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说我肉体的软弱，或者说我又跌倒我又犯罪的时候，圣经说不是我做的是罪做的，这个概念都在我的里面转了很大的一件事。因为以前都是知道这罪是我自己犯的，但是我自己的不对，是我自己的错，是我自己的罪，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其实圣经不这样定嘛，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带大家查经嘛，建立了一个查经的小组，在那上班的地方。那还好，刚开始的时候没人来，后来就慢慢的就有5、6个人来，那我们就坚持查了。那时候我们就查路加福音啊，查创世纪啊，就查了1年多吧，就取了一个名字嘛。教会里面不是大家都要彼此相爱嘛，听3个天的节目，觉得挺有趣的，然后就给我们那个查经小组取了一个名字叫彼此，大家在一处的那个彼此相爱、彼此劝勉，我觉得至少我们彼此鼓励嘛，有这样一个概念，知道教会。是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那个相爱的关系很重要。2017年工作辞了之后，我就和菲菲结婚。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就提前把这边的房子找好了，又托了一个弟兄。还感谢主啊，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在这边也有个聚会点，那也有学生。我瞅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大学生的附近。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想，就着我们这边教会来说，因为以前我们福音的重点都是在这些 农村里面，现在到城市里面的做学生的工作是蛮重要的。我是在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去带这些学生们好好对圣经有些认识。我会尽我自己学到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去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很乐意的来，因为他们在这边查经，我给他们的条件很宽松的，他们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们会在一起做饭。很多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间要比我们查经的时间要长得长，我们做饭可能花两三个小时，但我们查经可能就一个小时。菲菲也会弹琴嘛，比方说也会教大家一起弹琴。学生们他们自己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收获是蛮大的，他们每次都愿意过来，然后都愿意过来查，都愿意过来吃饭。那我觉得能够吸引他们这样的去愿意去查经去认识神，我觉得这样对他们的帮助都已经够了。至少我觉得现在我没有做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蛮感恩的啊，上一次是沈弟兄让我说让我过来讲道的，其实我愿意上来讲，但是我又自己害怕讲不了什么，我就说我把自己介绍介绍，让大家认识以后我在这边我都做了什么，我能给大家在这里能够分享啊我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大家蛮感恩的。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转向神，我也很欣慰就是能够和大家能够认识，我心里真的是蛮感恩的。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在建主的时候一同的不羞愧，一同的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感谢主。